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周末读经营的第一天，我们总共有三天。今天晚上我们的题目是神的国度，明天早上是耶稣基督，礼拜天主日崇拜我们的题目是门徒之道。这三个题目大家听了这个题目，它大致上就把整个的新约圣经 cover 了。我们整本新约圣经你要说它的主题是什么，四福音耶稣来他讲的是神的国度。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使徒他们就在宣讲耶稣他就是基督，就是神所设立的救主。然后其他整本的圣经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三个主题掌握住的话，大概就把整本新约圣经的主题掌握住了。那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聚会呢它是个 Bible Study， 所以你们应该手上有圣经等一下我们会翻不少的圣经。然后我们这个周末读经营它是在十月份，我们整个十月份是一个读经的月份，是鼓励每位弟兄姐妹你每天起码花30分钟的时间好好的来读圣经，盼望借着在一个月的时间你在神的面前花出这个时间来，能够使你在神的话语上把这个根基建立得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真理的圣灵来带我们的心思意念弟兄姐妹在礼拜五的晚上他们一周辛苦工作之后来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就求圣灵给我们有个敏锐的心，给我们有个渴求的心，让今天晚上这段时间在你面前蒙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来读几节圣经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听过这句吧？好，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听过吧？熟悉吧？相当熟悉。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也听过。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还有一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对基督徒来说这些都是相当熟悉的经文吧？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里面都有神的国是吗？还有一个都是耶稣说的是吧？这些全部都是耶稣说的。实际上你打开四福音来看一看，耶稣他在地上的教导当中讲的最多的就是神的国。你们不要以为说耶稣讲到最多的是彼此相爱，就只是约翰福音那一段讲到彼此相爱。虽然说耶稣他讲的很多教训里面都是以爱为根据，但是耶稣他讲的最多的一个题目从开始到结束就只有一个，就是神的国度。可是这个神的国度的这个题目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就在我们做基督徒的这些日子里面，有没有常常听到这样子的主题？或者在你当基督徒有没有这种观念，说神的国度，我是神的国度当中的一个子民？那这个题目常常就已经失去了。那其实它是耶稣来了之后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神的国度这个题目。我想从神的国度，你从这个神的国度的角度来看，大概可以把全世界的基督徒分成两种。有一种基督徒对他们来说，神的国度是以后的事情，对他神的国度就是天国，我死了以后进天国，所以现在我是活在人的国度里面，我还要上班，我还要赚钱，我还要生孩子，我还要买房子，然后我遇到什么痛苦的事情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我祷告耶稣来帮助我， 但是那个天国，那神的国度，就是我死了之后，耶稣在那里给我预备好的房子，我将来会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与他永远在一起。对我来说，神的国度是这样，这是第一种基督徒。这种基督徒占绝大多数，大部分的基督徒，对他们来说，神的国度就是关键。有第二种基督徒，对第二种基督徒来说，这个神的国度是现在的一种现实状况，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我活在一个神所掌权的世界里面，然后有神那边来的目标优先次序跟天国的能力在我活动的范围里面，所以他是凭着这样子的目标，凭着这样子的能力来过这一辈子的。那这些是圣经所记载的那些门徒使徒，他们是这样子的人。对他们来说，说神的国度是一种 reality，就是今天现在这个时候我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那将来我会看到一种更美满的一个神的国度，但是现在我是凭着神的能力来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第二种基督徒。这第二种基督徒是真的基督徒。那第一种基督徒里面，你不晓得他真的还假的，他可能是要把基督教当作一种宗教来信仰，他只是觉得说如果信耶稣的话将来可以去上天堂，但是他没有听到耶稣的声音，因为耶稣的声音从头到尾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国度。那因为我们这一段我们这个月看两本书，一个是路加福音，一个是使徒行传，所以今天我们得打开圣经今天主题是路加福音因为神的国度这个名词出现最多的就是路加福音里面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应该大部分是基督徒，是主里的弟兄姐妹，感谢主，有少部分是慕道的朋友，我们非常的欢迎你，感谢主把你今天带到我们当中来。那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呢，有些比较浅一点，有些比较深一点如果有些东西你觉得说有点疑问，听的时候有点模模糊糊不太清楚，欢迎你散会之后跟你的旁边的弟兄姐妹问问他们，也欢迎你到前面来问我，都行但现在我们先来看看路加福音因为神的国度这个名称出现的最多的在路加福音。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会跟你们翻好几段请记得我们今天晚上是 Bible Study， 所以是查经，只不过是在这个大堂里面查经而已第四章16到21节你们听我读这里所记载的是耶稣他第一次，就是他开始来到人间之后第一次出来这个事工的开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那下面这一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段经文就 define 耶稣他整个的事工的内容。这段经文这样子说，主的灵，这个主指的是神，耶和华神，天父的灵，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悦纳人的喜年，这句话很重要。说完了之后，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然后耶稣说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是第一段，耶稣他来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个宣布，一个 statement， 说这个经上面说的这一切当我来的时候他就应验了，这段很重要。我们再看第四章42到43节，因为耶稣他那个时候去医病赶鬼，所以他变得非常的受欢迎第42节，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那请注意耶稣怎么说的因为这些人希望说耶稣你留下来，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病人，还有需要赶鬼的，请你留下来。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干什么，传神国的福音。耶稣并不说只是传福音，请说他说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说天父让我到地上来为的是这件事情。什么事呢？传神国的福音。你那个 slide 跑到下一章去吧， 可以打到下一章去。Next one。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现在我们就看到耶稣他讲到关于神的国的事情，他特别看着一些贫穷的人说，你们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七章二十八节，七章二十八节这样子说啊，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这个约翰是施浸者约翰。说只要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又讲了神的国什么意思呢？只要是一个人，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他做的事情可以超过约翰。约翰做什么事情？他叫人悔改，人心归向神，他是为弥赛亚铺路的一个人。你在这个地上能够做的最伟大的事情，绝对不会超过约翰，就是呼召人归向神，然后为弥赛亚铺路。说啊，约翰很伟大，但是约翰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结束，一个旧约时代的结束。他告诉的只是说，弥赛亚来了，基督来了，耶稣来了。当耶稣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天国福音的时代开始。在耶稣来的之后，神天国的门打开了，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约翰还大。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接着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这样子说，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有这么三个人想要跟从耶稣，一个人说要回家去先埋葬他的父亲，耶稣说让死人埋葬活人，你只管去传神国的道，跟神国有关系啊。另外一个人，耶稣就干脆跟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那这样谁配进神的国？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就你的目标是在前面，耶稣带领你的时候你不要回顾，你三心两意的人，耶稣说不配进神的国。他继续在讲神的国，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人可以进神的国。我们再看下面耶稣怎么说，第12章29到32节。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把整本的路加福音就着神的国这个主题，我们来看一看，重点式的来看耶稣说了些什么话。第12章的第29节，第二十九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那小群这个字是这么来的，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那到底耶稣讲的这个国是什么？可以让人不要忧虑，丰丰富富的。我们再看第16节，对，16章14到17节。 第十四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要努力进入天国，天地废去，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什么意思？神的国不是啊，我一信主应该很轻松的吹着口哨就可以进去了吧？为什么耶稣的话却是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那律法和先知，你读圣经的话，你知道他讲的是一个时代，整个的旧约时代是用律法和先知这两个词来做代表。那在以色列人的经典里面，律法、先知再加上诗篇，他们旧约圣经就这样，这里犹太人的经典，但他们对他们整个的旧约时代就是律法和先知。所以那个时代到约翰这个人，施浸者约翰为止，那从此之后，因为他是给耶稣 开路的，耶稣来了之后，神国的福音就传开了。然后这个时候人要进去，而且是要努力进去。那这个努力，他是这个翻译上看你怎么翻，你也可以说争先恐后的进去，迫不及待的进去。Black Friday， 你排了一晚的门一开，大家轰，是以那种迫切的心，天国的门打开了，就人人要有这样子的心情来进去。好，这是第十六章的部分，第十七章20到21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看得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在那里。下面那句很重要，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你看中文的圣经有那个小字，心里或作中间，这个中间是比较准确的翻译，大部分的英文圣经就把它翻成是中间而不是心里。这心里这样子翻的话有一种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喜欢把这个，就是中国人的毛病，中国人喜欢把宗教当作是一种修养，因为中国文化里面有这种传统，就什么东西在我心里，我信在心里就好了。耶稣在我心里慢慢的感化我就行了。你只要心里有神就有神，就有神了，你哪都不必，你不一定要去教堂里面或到哪里有神。中国人有这种普遍的有这种观念。所以你讲说哦，天国就在心里，他觉得说这是一种心理状态，这是一种修养。所以我天国就在我心里很好。但耶稣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天国就在你们中间，在你们这群人中间。等一下你会看的时候，你会了解到，天国，神的国，耶稣他自己他就是神的国。耶稣他是神的国的这个门跟这条路。当耶稣在你中间出现的时候，就是天国在你中间出现了，你就有一个 door， 有个门就这样打开了，有条路就出现了，你就可以借着耶稣这条路，你可以到天父那里去。你可以到天国，当他不在的时候，你没有这个门，也没有这个路。所以耶稣说，天国，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在他们中间。这是第十七章的部分，十八章，23到27节。23到27节是讲到那个少年的官，很有钱的那个官。耶稣跟他讲了一番话之后，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23节，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因为耶稣叫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变卖掉，然后就跟随耶稣，他不干，他就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因为他很富足。第24节，那耶稣讲这句话，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他们把神的国跟得救是连在一起的。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少年的官他很有钱，他是要追求永生的人，结果耶稣却告诉他说你得把东西都给变卖掉，然后你再来跟从我，所以他不要，所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耶稣就讲了一句实际上的话啊，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很困难，真的是这样子。那些不缺乏的人，富足的人，他不要耶稣的，他再考虑三考虑，最后他是不要耶稣，因为他自己相当的富足，我没这个需要。但是对于那个当时的门徒来说，传统的以色列人有一个观念，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也是旧约所教导的，就是当一个人他很富足的时候，表示说神的祝福在他身上。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说这么的富有的话，是因为他行得好，然后天父祝福他，以至于他变得很有钱。所以在一般人的眼光来看，说这样的人是最有资格进天国的。如果说有钱的人进不了天国，我们这些人不蒙神祝福的人，我们更没有这个机会进去。所以那个门徒就有个问题说那这样子的话谁能够进去了？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因为这个带领人心改变人心的事情在神那里才能够做得到。这里讲到的还是神的国。我们再往下看第22章第14到18节，这是耶稣在他受难之前，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跟门徒说的话，第14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门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地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所以耶稣在说有一天神的国要来的。耶稣刚刚已经说神的国在你们中间，但是有一天神的国还是要来。神的国已经开始了，但是那个全面性的整个的完全荣耀的神的国将来有一天要再来。那个时候耶稣要跟他的门徒在天国里面吃这个筵席。我们刚刚差不多是把路加福音从头翻到尾，我意思是想给大家看一下圣经里所记载的整本的福音书，四福音四本书，你去看看耶稣的教训，它的重点只有一个，就是神的国度。这表示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话，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神的国度，那就是我刚开始跟大家讲的那件事情啊。我做牧师看了很多，真的就是两种基督徒，真的就是一种基督徒，他就把这个神的国天国就当作是我死了之后进天国。 OK， 我活的时候我做个基督徒，有困难的时候求神来帮助我，那我死了以后会进天国，就是我死了之后去的那个地方。所以他活的时候是活在人的国度里，他的那个思想价值观完全都是跟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两般的，但是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你跟他多讲一些什么东西他听不进去，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到底他信主没有我们不晓得。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当有一天你站在天国的门口敲门的时候，说让我进去，然后主说我不认识你，他说主啊主啊，我当初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医病赶鬼，为什么？主说你这作恶的人离我远去，我不认识你。是因为有不少人其实他有宗教，但是他没有真心的信主，他就如果把这耶稣这个名字换成菩萨的话也差不了多少，他基本上就是在我人生活的时候我信一个神他是可以来帮助我的，而不是说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那其实第二种，你跟从耶稣然后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更有福的人，你一切的需要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天父都是知道的，他会加给你的。照着这种信心的道路来活的话，是更有福的一种活的方法。这是福音书耶稣讲的神国的道理，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他从头到尾讲的其实就是神的国度，说你们有福了，你们是蒙大福的人。以前的人没这个福分，但是现在天国已经到你们身边了，你们只要悔改信福音，你们就进入天国，然后一切的天国的荣耀权柄能力 与你们同在，还有神的祝福与你同在。那这是耶稣要带我们走的这条道路，是这样子。我们再看一下，因为我们明天要看使徒行传，就这两本书都是路加写的。我们把使徒行传一开始的那一节跟结束的一节稍微看一下，这样就有一个整体的概念。耶稣他复活之后跟门徒讲了些什么事情呢？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前书就是路加福音，论到耶稣开头所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有40天的时间，复活的主跟他们讲的事情只有一个主题，就是神国的事。好，这是使徒行传的开始。使徒行传有28章，到了最后你们知道讲的是保罗带着锁链到了罗马去，后来他住在一个租来的房子里面。那我们看看这最后使徒行传这卷书它是用什么话来结束的。在第28章第30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禁止。你有没有看到说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因为这神的国是路加福音的主题，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这是使徒行传的主题。而在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这两个主题合在一起了，说保罗他在罗马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并将耶稣基督的事情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那这是使徒行传是这样子结束的。我今天晚上给大家预备了一份讲义，我希望你们可以拿到。如果你没有拿到这讲义的话你可以登记一下名字，我们明天再补发给你。我这讲义是给大家做了一番的整理，把福音书里面关于神的国的事情做了一番整理。我现在是想借着这个讲义跟大家看一下，神的国度 90% 以上是出自于耶稣基督的口中，他教导的重点就是神的国度。我们把它系统化的话来看哈。第一个，这个福音是国度的福音，耶稣他说我必须到别的城里面去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原是为此。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然后当耶稣他差派这12个门徒出去的时候，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讲神国的道，医治病人。那我就有个问题，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神国的福音就神的国度为什么会是一个福音？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为什么神的国度会是一个福音，对你来说是一个福音？有两个主要的理由。耶稣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第一个他是福音的缘故，就是你不需要等了。随着耶稣的来到，这个神的国度已经来临，已经在人间了，他已经是 available，这是一个大福音，不需要再等。第二个是你可以不需要做什么，凭着神的恩典就进入这个神的国度，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悔改跟接受，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是耶稣一开始讲的，说我来是要报告这个神悦纳人的喜年，现在至高的神悦纳你了，他知道你的需要，也晓得说我们每个人的罪，那这个都不需要你做什么偿还的事情，只要你愿意悔改，悔改就是归向神的意思，说我舍弃我自己的想法跟做法，我归向神。只要你这么一转念，一相信信主，天国的门就向你打开，你就可以这样子进入。 你想想看这件事情啊，不少的人来美国来念书或者是投资做生意啊，很多人他们很盼望，就是为了那张绿卡的缘故，很多人就是他很盼望，费了很多的努力，希望有一天拿到绿卡那天，心情非常的高兴。但为了这一个美国，进入美国这个国家，费了多大的事情？而有一个远远超过美国的地方，它却是你只要一愿意，你就可以进去的。那是一个大福音，神的国度为什么是个福音呢？不需要你怎么样，只要你愿意悔改跟相信就可以进去。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传神国的福音，国度的子民。耶稣很多的教训都是告诉说啊，门徒，你们跟着我的话，你们要怎么样来生活，其实是神国度的子民的一种生活的方法，那个生活的方法是更好的方法，是那样子生活会自己会更快乐，也能够把更多的好处带给周围的人。神国度的子民有什么特征呢？弟兄姐妹，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顺服神。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神掌权》，就是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顺服神。那当一个人顺服神的时候，他会照着神的意思来做事情。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耶稣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他看着他门徒真的都是穷人，那些打鱼的那些，他就看着他们说啊，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那在那个时候的贫穷人他真的是穷，他就他的那个一日三餐，他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是说我家里还有存款，或者说我有个特殊的本事可以在那边赚钱的，他就是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吃饱肚子就不错，是那种穷人。那我见过这种穷人，贫穷的人他们只能靠神，他们不信神就罢了，他们一旦信神的时候，他们真的是非常诚心的信神，他跟你不一样，你是有办法的人，你有本事来美国念书找工作，你是而且多多少少还有些存款，即使是不完全倚靠神的时候，你还能够靠自己。那耶稣那些门徒他没办法，他们是只能靠主，也就是说你们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你们的。你这种诚心的靠主的人，完全谦卑完全顺服的人，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还有一种是关于全能啊，这里有一段故事真的很有意思，这样子说啊，有一次耶稣他去赶鬼，然后那些他的敌人就很不服气，说啊，那个人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然后耶稣就说了，如果照你们所说的我是靠着鬼王来赶鬼，那么你们的子弟赶鬼是靠着谁？这样他们就可以断定出是非来。然后接着耶稣就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意思是这样子，因为耶稣赶鬼有功效，他一句话出去那个鬼就出来了，但是他的那些敌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子弟赶鬼，他们说哦，我们是奉着神的名赶鬼，但是他们赶了半天鬼出不去。那到底谁是奉着神的名赶鬼啊？真的能够把神赶出去的，把那鬼赶出去的是靠着神赶鬼。耶稣就说，我赶鬼你们看到有这个功效，你们就知道说到底谁真的是靠着神赶鬼。然后他讲说，你们就知道说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我如果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那弟兄姐妹啊，神的国是蛮有能力的。保罗写信给，有一次他写信给哥林多，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写信哥林多的教会，他说哦，我不在你们中间的时候，哥林多对前书第四章第二十节说，我不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有些假教师到了你们当中去，然后你们当中有些人就自高自大，就是那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然后保罗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呢，在乎全能。 说你们这些里面有些人反对我，然后他们的很会说话，那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呢，在乎全能。啊，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的，神的国是在乎全能。你可以看人做事情，如果他是靠着神，他在神的国度里面有全能，会在他身上显得出来。他，你从他所做的那个事情的那个痕迹里面来看，你知道有这个能力在中间，不是人的能力，有神的权柄跟能力在内，这些事情才会成就，是靠着神的能力。但是如果不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的话，他就只会说话，他成不了事情。这是关于国度的全能。耶稣还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讲到说已经在你们中间的国度，以及呢将要来临的国度哈。那这些我们刚读经的时候大致上都已经读过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神的国度。那这个观念我们要回到旧约的时代。我给大家预备了几节的圣经，在你们的讲义的第二页，在最下面，什么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是一个观念，就是耶和华作王。简单来说，神的国度就是神作王的地方，神掌权的地方。说啊，我的心是向神敞开的，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作王，那你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国度当神掌王权的时候，他的能力、他的同在、他的丰富都会临到他国度里面的人，所以神的国度里面的人就不会缺乏。我们来看看旧约时候怎么来讲耶和华作王这件事情。在诗篇第93篇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你看他讲到能力这件事情，当神作王的时候，有能力会出来，有能力也会在你身上出来，你原来做不到的事情会做得到，因为神的能力在你身上，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第97章第1到9节，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众海岛欢喜，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超乎万神之上。我还要请大家再多看一段圣经，在诗篇第96篇，这一段你要翻一下圣经了。耶和华作王的时候，还有个新的观念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第96章的第10到14节。找着了之后，请弟兄姐妹来读这段经文。第96篇，诗篇96篇第10节到第14节，来，一起来。这段圣经讲耶和华作王，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欢喜快乐，甚至这个田地树木整个神所创造的世界都非常的欢喜快乐。他特别讲到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带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非常大的喜乐，是什么事情呢？耶和华作王，所以他要来审判，那个王就是可以审判的那个。哇，耶和华来审判了，多开心啊，多快乐。审判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我们每次听到审判的时候都很害怕，说躲得远远的，最好不要审判我。可是圣经讲的刚好是相反，当耶和华来作王审判的时候，大家欢喜快乐欢呼，甚至田地树木都要发出快乐的声音来，因为只有耶和华他是公义的审判。那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说，如果死后没有审判的话，这个人间不公道？ 这真的是有人他作恶一辈子，他享受荣华富瓜、荣华富贵一辈子，但是他死的时候没什么问题。这诗篇73篇就讲这种人，他一生当中做尽坏事，但是他死的时候舒舒服服的。如果说人生只是这样子的话，真的没什么公道。那人就可以说、哦、我在 这辈子的话做什么、只要能够逃过法律的话，我干什么都可以，那我自己可以赚钱，可以舒服。如果没有一个公正的王来怎么说摆平这一切事情，好，把那个公义重新还给这些不公正的这个世界的话，那这个世界就相当的可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作王，总有一天当到了神所定的时间，耶和华会回来做他的王，然后那个时候他要按着公义审判，那时候整个的 creation 都会欢呼出来。那这是耶和华作王。在以赛亚书第52章7到8节，这两节的圣经非常的令人喜乐，非常的安慰人。有些诗歌是从这两节圣经来的，他是讲到说，那个遭遇患难的耶路撒冷，以色列民，你们要高兴，因为耶和华他回来了，他回到锡安来。经文这样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们的神作王了，耶和华又回来做你们的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欢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这个当耶和华再回来的时候，在作王，在统治这一切的时候，一切会变得更美好。这报佳音、传喜信等等，是这节经文、里面就讲到这件事情，是神回来作王，是一个福音。在启示录讲到说整个世界的结束的时候，说这世界的国会要过去，然后那个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就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这个世界会过去，你不要看现在、这个美国非常强大，苏俄非常强大，中国也这边崛起了非常强大，有一天这世界上所有的国都要过去，然后有一天整个的 creation 要归到神的面前来，基督跟天父他要做王掌王权，那个时候基督的国来临，那个也就是天国要来的时候。在启示录第19章讲到耶稣再来，前几年有个电影叫做 Return of the King， 非常 popular。 那这个其实在它是有点影射到圣经里的一些故事，因为写的那些人他们都是熟读圣经的人。王之归来，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耶稣在回来的时候，神的国度。好，做个结论，神的国度是什么？就是神作王的地方，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度。耶稣来是传神国度的福音，那我们就问说，神是不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掌权？是不是在我个人的生命里面掌权？那这个是神的国度。而神的国度不光只是说那我就顺服神，神掌权。那弟兄姐妹，神的国度里面有很大的能力很丰富的荣耀。保罗怕我们看不见看不懂，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他这样子说，他就想为我们来祷告。他说，我求，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7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信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神的国度在哪里？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度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刚刚说过，有比较好的翻译是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启示录第21章第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我们上个礼拜诗班不是唱这首歌吗？神的帐幕在人间啊，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啊。那个完全的神的国度来到的时候，是在启示录说最后讲的那个情况，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神的帐幕在人间，然后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那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读旧约圣经的话，知道这是整个圣经的主题啊。当初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救出来的目的，神就说从之后你要做，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但是后来人就离开了神，他们中间去拜偶像，去造一个金牛犊，然后去追求在世界上的事情，一直到他们王国没有灭种哈。后来神又恢复他们的国家。那这个神起初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就神他是永恒的神，他的旨意不会改变的，他原来是什么意思，到千万年之后永远他还是那个意思。神一开始的意思是要我们重新回去做他的子民，到了最后永永远远的时候，他还是那个意思，要我们去做他的子民。其实这个意思，你读创世纪的话是同样的一个意思。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人类的开始，然后他们跟神在一起。神因为他是爱的神，所以他造出在整个的世界，特别是人类，造他自己形象，造的是要跟神之间保持一个爱的关系。但是人类远离了这个关系，如果这关系没有被破坏的话，我们就一直在神的国度里面，从来没有出去过。那伊甸园就是一开始神的国度。后来神救赎在以色列人的时候，是给他们一道，你们再回来，借着这些献祭，这些我给你们设立的制度，你们再回来重新做我的子民。但是人又远离他。后来耶稣来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最后的一个救赎的道路，只要一信，你愿意回来，你们就重新做神的子民。当你这边一有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神的国度就到你身上，你就从那一天开始，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不是说死了之后才有一天我会到神的国度里，而是说在你信主耶稣来的那一天，神的国度就到了，他的能力在你身上，他的同在在你身上，你不是一个穷人，是上帝的同在跟能力在你身上。而你要看到整个的荣耀的时候，是要到了最后神所命定的那一天，万物有个总结，而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旧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新的天地从天上而来，新的耶路撒冷降临了，然后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永远我们同在。那个时候是神国度他荣耀的国度完全的来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说神给我们预备的到底有多么丰盛。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凭着信心去接受，虽然我们看不到。那保罗他就祷告说，我巴不得你们都可以看到神给你们是何等的丰盛跟荣耀。你要存着这样子的信心，当你有这样信心去做的时候，弟兄姐妹啊，你在这世界上你做事真的是不太一样，不是说不太一样，是完全不一样。你在教会里面做事不一样，你在工作里面做事也不一样。你就知道说我是天国的子民，而在这个世界上有神与我同在，我要照他旨意来生活，将来死了之后有一天会到神那里去面对他的权柄，还有他的审判，公正的审判。你知道这样子的，你存着这样子心做基督徒的时候，你整个的人生的道路也不一样，你所设定的那些优先次序也是不一样，而你所得到人生的成果也是不一样。为什么普天下的教会常常好像挺软弱的啊？变得说我们落到最后，这个教会变得是只是一群人为那些生病的祷告啊，为那些纠纷来祷告啊，或者是彼此帮忙一点，就觉得说教会最后沦落到变得是一个 social club， 就它只能 fulfill 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功能，就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没有神的国度的人，同样他可以做到的事情， 啊，我们凭着人与人之间的怜悯跟爱心，我们也可以彼此的帮助。虽然说没有的祷告，我们也可以说一些话，让人家心里舒服，来帮助他。说这些是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同样可以做到，甚至是做得比你更好、更完美的。那为什么说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呢？是因为我们不晓得说我们是国度的子民，说神的权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靠。你看那当初福音是怎么传出去的，那些就那几个使徒对抗整个的罗马帝国，他们可以在那边走出生路来，而且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来。他们凭什么？凭神的权柄跟能力，他们是天国的人，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在21世纪的今天同样可以做到。你在西洛杉矶这个充满不信任主的人的这种社会里面也是可以做得到，在你 UCLA、 在 USC、 在你 San Monica College 还是可以做得到。就是你要知道说，你就活在神的国度当中，有耶和华在做王，有权柄，你存着这样子信念的时候不一样。所以神的国度在哪里，就已经在我们中间，而且将来更荣耀的国度在神所命令的那一天，他会重新出现。那什么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度？你们看看耶稣讲的这些方法看起来的复杂，其实非常的简单，但是你需要 pay attention。 就当耶稣讲话的时候，你需要，你真的是需要 pay attention。 你不要去听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讲话，说我以前听某某基督徒告诉我，我以前听我家里人告诉我，我以前听什么人讲话，但是你真的需要听耶稣讲话。耶稣看着门徒说，他这样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度是你们。他就看出来，你们这些穷人，你们这些没有办法的人，你们这些只能靠神，你们不骄傲的人，谦卑的人，一信主就是真心信的人，神的国是你们，因为你们真信了，你们真靠神。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在神的国里坐席。这是对那个以色列人、亚伯拉罕子孙讲的。就那些人老是有一种观念，就是说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将来到天国里面，不是我们是谁。耶稣就告诉他，不是这回事。你们将来会看到说，你们这些人反而是在天国外面哀哭切齿。但是在那些从东、从西、从南、从到北这些外邦人、外族人，他们信了耶稣，世界各地你只要信了耶稣，他们反而在神的国度里面坐席，与亚伯拉罕同在。而你们在 这些自以为是亚伯拉罕子孙的人，因为不信耶稣的缘故，反而被摒弃在神的国度外面之外。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那小孩子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人，他们也是非常单纯的人，他说信就信了，他没有我们这些人这么复杂，想这么多，他信了就接受基督，在神在耶稣面前也不会摆架子，单纯的相信，谦卑的孩子。耶稣看见他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看过，那财主就是说极端有办法的人，他的资源很多，可以，他这条路不通，他还有另外一条路。所以这样的人靠自己的人的话，他是不愿意靠耶稣的。所以这些人到最后他们反而在神的国度之外。所以讲了半天说谁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呢？弟兄姐妹，就是很简单，你用个谦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你就进入神的国度了。就像耶稣说的，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说我悔改，我放弃我以前的道路，我相信神的道路比我道路更好，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信了，这样你就进入神的国度。简简单单的，但是当你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的能力同在与你同，他的权柄都与你同在。神的国度几时来到，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哈。就神的国度他来到，就是有一天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万物有个总结， for sure 有一个总结，只是这个日期你不要去算，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人不知道，天使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这天父所定的一个日期到他来的时候。但是耶稣有说这个日子像贼来的时候，就他突然出现在你万万没想到的时候，就像晚上那个贼出现，你不想他几时来偷你东西。说当万物总结的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它是突然的出现，所以你就要随时预备好， 我从做基督徒开始，我一直就很反感一件事情，就是计算耶稣再来的时间。每次出现有什么专家学者Bible Scholar 搞一个什么特会，说跟你讲这个创世纪不是创世纪启示录的预言，然后这边计算说70:7什么什么耶稣几时再来的时候，我特别反感。第一个，你这个 always 算错，这从来没有算对过，就到今天为止，历史2000年过去，没有一个人算对过。为什么没有算？因为耶稣说了，这个日期没有赐给你们，没有人知道，连人子在地上的时候都不知道，只有天上的父知道你算什么算。那第二个，他们算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就算你算了半天，我如果知道耶稣过2个礼拜来的话，那我现在就赶快预备预备吧，把那些该忏悔的忏悔，该做好事的做好事，然后到他来的时候好像比较好，容易见面。耶稣跟我们说的是你平时就这样子，你就好好的过你的日子，你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在平时的时候预备好的那10个童女，5个5个的，5个预备好，5个不预备好，你 always 让你的那个灯里面油里，就灯里面有油，它 always 是 bright， 那个家主几时回来没有关系的。你 always 你敬虔度日的话，耶稣明天来，感谢主，主你来了太好了，但是你是 ready 的，你已经真心信主了，然后你也 ready 可以见主的面，你就一点都不害怕，满心欢喜快乐的去迎接主的再来。如何进入神的国度，最后的一个 point 啊，如何进入神的国度，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还是就是这两件事情，悔改跟相信。怎么进入神的国度？悔改跟相信，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然后接受耶稣，用个相信的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这样子就进入神的国度。但是你存着一个真诚的心去做的，这样子就已经到神的国度里，就是这样子得救，一点都不复杂，不需要你自己出什么力，不需要你有功德。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 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叫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这句话相当重要，所以我们在爱子里约翰一书不是说你在神的儿子里面的就有生命，不在神的儿子里面就没有生命就说你信主的时候 make sure 说你是信了耶稣了，你不是信了一个笼统的宗教，一个叫做基督教的东西，基督教这个东西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它 as a religion 它救不了 anybody， 但是耶稣可以救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你如果是只进了一个教的话，对不起，你进错了，浪费很多时间，你要信耶稣。当你诚心的信耶稣的时候，有救主，你在基督里的话感谢赞美主他是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弥赛亚，靠着他我们就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就是很多这些人为的东西大家既然来了，听我讲几句话。就很多这些人为的东西是没有用的东西。你说我们基督教有很多的宗派，你说我这是一个浸信会，我在浸信会的牧师，我在 promote 浸信会嘛，浸信会对我有多重要，或者是长老会 Calvinism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没有用的，弟兄姐妹，只要是出自己人为的东西它都没有用，根本不值得你去为它卖命，不值得你去 promote 它。你也不需要带着你以前过去的那个宗派的传统来到这间教会里面去说过去我们是怎么样的，那一套也是不管用的。如果你是真心信主的，这个管用，你是好好读圣经的，这个管用，照主的命令彼此相爱的，这个管用，其他的那些传统的话那个不管用，真的是没什么用。 你说这个敬礼的模式吧，我们敬心会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说啊，圣经的教导说敬礼的话就全身没入水中，所以我们只给人家受敬，不给人家啊施洗。那为什么在我们教会里每次在主餐的时候我都跟弟兄姐妹说啊，只要你受过水礼，不管你过去是洒水的或者是敬礼的，都欢迎你一起来守主餐。只要你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一家人。那不是每个教会是这样子做的，但我觉得那个才是精义。只要你是信耶稣的话，我们都是主内弟兄姐妹，就是一家人，那其他的都不重要。我在浸信会的话，遵守浸信会的信仰跟规矩，我们给人家施浸的时候就是要没入水中。那这个是as a church, as a Baptist church, 这是我们所应该做的。但是那些东西哈，他们真的不是说是最重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过去的一些教会的那些传统，这些都不是顶重要的事情。但是你要真心信了主了，好好读圣经了，彼此相爱了，那个才管用。哦，为什么有时候教会里面会有些那个意见不同的事情？那我们这间教会算是非常好的，非常和谐健康的一间教会，你很少看到这么和谐健康的一间教会。但是even在最和谐健康的教会里面，还是会有不同的声音。为什么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很多是跟那些某些人他以前的那些宗教的背景是有关系的。那为什么保罗说只等到我们长大成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满有神儿子基督长成的身量？就当我们真的认识了耶稣基督，真正的都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都一样了，就不会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在那里争执不休，那些东西很没意义。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国度里面的子民，他的心是大的。说为什么在我教会我特别讨厌那些搞台独的人，特别讨厌那些，我不晓得大陆是什么毒，反正就是 你这个国那个国的，然后强调说你是从哪里来的，我特别讨厌。如果你有神国度的观念的时候，你哪里还会为了什么国籍、省级、皮肤的颜色而在那里搞区分呢？那就是说你没有神国的观念，你还没有真的信了主，你才会说把这些不重要的小事情搞。我现在好像在发牢骚的就此打住哈。要有神国度观念。最后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就是教会跟神的国度。那我们就结束了。有基督徒会有这个问题，那么这样子说来的话，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跟神的国度有什么关系呢？我下面写的这四点是从神学教科书里面抄来的。这四点这样子，教会并不是神的国度，这是第一点。教会不是神的国度。第二，教会属于神的国度，是神国度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的这种教会，地上的教会是整个神国度的一部分，属于神的国度。教会是为神的国度做见证的，我们在见证一个更庞大、更荣耀、更有能力的一个事物，就是神的国度。然后教会是神国度的管家，就我们耶稣说了，把那个天国的钥匙给你们，你们捆绑谁就捆绑谁，你们释放谁就释放谁，这是耶稣给教会的一种权柄。我们做了神国度的管家，这跟耶稣讲的说啊，天国就在你们中间的意思是一样的。当时耶稣他是亲身在他们中间，所以天国就在他们中间，因为那个去神国度的那个门那个路就在他们中间。而当你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教会里人去讲福音的时候，把耶稣 present 在他们眼前的时候，神的国度就临到他们，这个去神国度的门跟路就在他们中间出现了，那就是我们就做了这个神的国度的一个管家。我是想到一个比喻， 或许可以这样子比喻，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一下。这跟国家跟大使馆的关系有点相似。好比说一个国家，它在别的国家有设立大使馆，但是那些大使馆不是那个国家的本身。这个国家或许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它有很多的资源跟人民，但是它在别的国家设立大使馆的时候，那个大使馆可能就是一个 building， 但是它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它代表的是后面这个整个的这个庞大的国家。我们教会在地上的教会，这2000年来的教会像是那个大使馆，而我们后面那个庞大的那个国家是神的国度。那我们是在这个地上来为这个国度做见证，来把这个国度带到世人的面前，来邀请他们说啊，你们也可以来我们的国家，不需要交钱的，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进来，但是你的心要归向神，我们都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这样子你就可以来了。那这是教会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好，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大家看完了这个主题，就是神的国度。我想怎么应用哈？我们个人的应用啊，弟兄姐妹，我自己的这个祷告祈愿是这样子，我非常的盼望我的弟兄姐妹做大基督徒，我非常希望说神的国度在你面是一个庞大的国度，你是一个大基督徒，了不起的基督徒，可以看到那个荣耀的国度，做那样子的基督徒啊，靠着神的能力。然后这教会呢，要做一个胸襟大的教会。我们在西洛杉矶，就在学区里面人来人往，也许我们永远不可能说做一个人数特别大的教会，但是我们可以做那个眼光胸襟很大的一个教会。这是我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盼望。我们的亲戚朋友为他们祷告，希望你所爱的人也都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那今天我们就看了，就是看这个题目，这是耶稣来到世界上，主要就是讲这个题目，神的国度。我们在短短的一小时之内，cover 到一些东西。我给大家那个讲义是经过一些系统上的一些整理的，所以你们如果能够把那个经文自己再多看一下的话，我们as a church 整体的话对神的国度会有更多的了解。这就是我对我们CBC WSLA 的盼望，就是这样子。我希望我们这间教会是一个国度教会。我对做普通的牧师实在不感兴趣。光是在教会里面牧会拿一份牧师的薪水很不感兴趣，但是我觉得我们这间教会很不一样，里面有不少真心追求的愿意做国度人才的人，我相信神会透过你们做很大的事情。我也很盼望说这间教会我不晓得过多久哈，会成为一个培养国度人才的一个教会。因为你看有这么多人来嘛，来的时候大部分人他也不信主，后来就被你们带着信主了，然后慢慢的就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是一个有胸襟的爱主的这样的基督徒，能够从我们中间来的又出去的话，那这样子教会有意思。好，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去祷告。天父，我要来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所预备的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也没有看到的，也没有听过的，但是主你还是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盼望在这个十月份的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看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丰盛跟荣耀，也盼望借着这些圣经上的话语，圣灵再一次向我们的心做呼召，使我们心能够归向你， 然后我们在西洛杉矶这个地方建立起一个蒙神所使用、满有神的能力和同在的教会。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